相关的问题呢一一的来答复啊。
不过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答过了，其实接下来是处长要回答的这一题。
下面问题啊。这个有哪些表报表要函报教育处哪些资料？有没有自视格式？那个盛强，盛强呢？不见了，他先绕跑啊！家教不好，我去教训一下。好，那个教育部他有一个回报表嘛？啊，检核表嘛？对对对，对对对，这边已经有在我们的相关的给各位的这些表件子里面，这都有电子档。这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有用公文转函各校，所以，各位校长们，你们不知道，我可以理解，但是承办人不能不知道，啊，那你去赶快进去找。那我记得之前在教育部，不是教育部，我们县的信评网，县的信评网好像也有将这个表件建进去嘛，有嘛，哈，我记得是有的。好，那我们相关的表件呢，各位可能会想说，如果像是那些什么申请表、申诉表那些东西，现在这些都已经给各位了，很可惜你们没有电子档，对不对？你们是想要电子档，对不对？不可能，我有啦，我有啦，但是这个教授，我可以吗？美哀。那个有些学校已经有个别有哈，我处理过案件的学校我都有给了，那教授没有听到不知道了哈，那找我们盛强好不好？好，我会把档案给他哈，这样了解了没？了解哈，好，不过可能有些要去修哈，其实也不用啊，我在华人国中已经有建档案了嘛，有吗？有没有？有嘛哈。华人国中有档案啊，有啊，我记得有啊。好，只是各位可能要去修，可能我应该有把性霸凌加进去了吧，有，已经是最新的了。好，那各位就去参考使用啊，切记如果没有加上疑似的话，请要把它加上疑似，了解吗？哈，一定要加上疑似哈。好，这个问题还有吗？第二题，这是什么宣导？什么意思？我不懂这个问题的意思。预防工作相关单位资源、人力资源，要什么资源？是说讲师吗？这问题是谁提的？举手。我要问原创者啊。原创者是谁？没有人敢承认啊，那我不回答了。我们信评资源中心哈，过去在吴碧珠校长领军下，建制在美伦国中啊，还有筑强国小。当时候我在办信评业务的时候，是规划就是由这两所学校来负责全校全县的这个信评资源的建制。那这几年应该有多多少少都有建制了哈。那现在吴碧珠校长已经转校到那个国丰国中去了。那美伦国中许校长，听说我刚才听说哈，资源中心好像还是建制在贵校。好，那性别团呢已经委请那个复兴嘉里国小啊孙月梅校长啊孙月梅校长来接办这个性别团，就是整个推动的部分哈。那我不晓得你们要的人力资源是什么啦，好，如果你是要讲师，教育部它有一个信评网，它有相关的学术人才库、调查人才库的资源全部都在那边人力都可以去找，好，那是全国的，好，全国的。那我们县内目前县内有在推动性别教育的大概就是东华大学和这个慈济大学，好，慈济大学就李雪林李教授哦，他有在做。那东华大学的课程，那名字很长啊，叫什么？课程什么？潜能设计？ 开发潜能开发什么设计课什么课程学习，哦，好长的名字，他那边有几位教授有在推动啊，哎，那如果你还是去找教育部的那个人才库里面有，哦，人才库里面有各类的人等都有啊，哦，不过第一批的人好像都已经退居幕后了啊，哦，已经不再出来了，对不对？啊，哦，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请我玛丽教授回答吧。谢谢处长，还有各位校长，那个玛丽老师把这个题目交给我哈，我来试着回答看看。题目是行为人同意录音，但要求复制一份给他，他忘记带录音笔，可否给？那原则上我们整个会议的进行啊，谁最大？就是主席最大。你如果今天假若说了哈，今天是一个教评会议，那最大的就是没有例外的话就是校长，那校长呢就是会议的主席，所以这个会议的进行该不该录音录影，那是由主席来决定，啊，主席来决定要不要录音录影。那为什么这个要不要录音录影啊？不是当事人就来当场陈述的人他可以佛准的，或者他要求的，因为录音录影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会议记录，以后有争执的时候作为澄清之用的。所以也就是说整个会议的进行啊，主持是由主席来决定，但是如果我个人发言的部分，我来陈述的人，我发言的人那个部分，我自己的部分是可以要的，是可以 OK， 这就其实就是跟书面跟那个一样。但是你如果拿着一个录音笔要把全程录音，然后把那个整个会议的进行程序录音下来，等你拥有一份，那就等同于这个会议的全本资料，就像我早上讲的，你的所有会议记录就是等于都给他了。我想这个我们并不需要做到这个样子，但是他个人的部分那是 OK 的，好，这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整个你如果同意当事人要的，你可以给他讲的那一个部分，那事实上你给他书面就可以了，那他要求其他的部分那是你可以拒绝的，你可以拒绝。我说过了，其实整个会议记录的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攻击防御武器对等，是不是诉讼上的必要手段，是不是诉讼上的必要手段。如果他能够得到知的讯息无碍于他的攻击防御武器的话，那你给他的比如说你是载录版的书面资料，载录版的，然后盖一个以正本相符，好，或者说掩盖姓名的，然后呢也可以，反正你只要给他想要知道的就够了，阻止那个就够了。至于其他委员讲什么内容，为了避免日后的争议，比如说造成委员的讲话可能有无法会有担忧或者隐私权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不需要给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合议制的，好，你不需要去让他知道，而且是一个秘密会议，既然如此你就不需要让他知道谁讲了什么话，谁讲了什么话，我想这个部分是在这里。好，那另外哈，第二个问题是甲在国中阶段性侵了乙女，然后甲乙同一届但不同校，但因资料未转移给高中，高一时这个受害者啊，我们姑且称为受害者哈，乙女呢发现国中性侵她的那个甲，应该是这个甲了哈，现在却是同学，好，也就是说到高中的时候又变成同学，学校这个学校指的应该是高中了哈，高中的学校该如何处理与避免了哈，那就要看说他当时在国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处理过了。如果当时国中都已经按照正常的性平事件、校园性平事件流程都处理过了，那比如说也给他相当的惩处了，也都结案了。那到了国中之后，身为一个又意外是同学，那你总不能再重启再调查，哦，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结案了。那看这个题目，应该既然已经性侵了，那又有资料了，那可能是
代表，我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在国中时代可能就已经处理过，依照我们的正确流程已经处理过了。好，啊，如果是在国中阶段，当时并没有，也许就当时95年性平法还没有公布，可能那一段时间自己先处理，或者说没有处理完。那现在到了高中之后发现了，那当然就依现，也就是说以前没有处理，好，啊，那就现在当然就依现在的做法要去做。事实上，我常常在说性骚三法里面呢，性工法它的追溯期是10年啊。好，那性骚法呢，性骚扰防治法它是追溯期是1年啊。那另外性平法它是没有追溯期的，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后，也许他幼小的心灵他隐藏的那一块，但是在10年后、15年后他才发作都有可能。那个时候还是适用这一套，所以我这样刚刚博胆的推测，应该既然因资料会转移给高中，可能是不是在国中阶段已经依照校园性平事件的处理完了，只不过这个加害者跟被害者又同时间在同一个学校，那可能看到那个受害者心里面受伤啊，那是说学校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做特殊的安排？我想是有必要的，要不然这是属于辅导层面的问题的，这个应该不是法的问题的，好，因为已经处理过，对那个加害者而言，他也接受他应有的惩处了，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辅导工作的介入？比如说不要变成同，不要在同一班，甚至严重的话，是不是还有协调空间呢？哈，协调空间。尽量不要见面做这种比较技术性的移转。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先做这样说明。
好，那我稍微回应一下哈，那我再帮那个刚刚这个问题我们再把它精致化一下，就是当行为人同意录音，但是我有点不太清楚他来的是一个性平会的会议的大家一起问他的过程，还是他跟一个3个人的调查小组跟他访谈的过程。那如果他是比较大的，是性平会的一个请他来陈述意见那个过程，好，那可能刚刚我们黄委员提到会涉及到整个性平会的这个言谈过程。但是如果说切开，就是他自己陈述，我们现在的数位都很容易做到嘛，我们可以请他给我们一个申请，但是我们昨天有提到，有时候我们可以便民的方式让他去填写一个格式，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他的那一部分截录给他，他自己讲话的那一部分，那至于其他人的部分我相信就不需要了哈，所以我们再把它更精致化。那这样的做法在我们对面的花莲地院，所有只要是案件的数位录音光碟都可以由当事人交100块去把光碟拿到里面，他不管是开几次庭，只要他申请100块就有一片光碟，上面他所有的这个数位录音都有，都有。那再来我再刊物一下哈，我们先刊物一下，不好会忘记。我们这276页，这一本的276页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哈，我怕会误导各位。在生理性别女性达1/2以上的那一个5人小组，女性需3人。好，抱歉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念数学的关系哈，念法律哈，3人不是2人，这里的数字错误了。好，那我这样刊物之后呢，我们黄委员也要刊物一下。
不好意思，在我的简报里面呢，审议小组组成的时候，依照校园性侵害性骚扰防治啊，应该是第21条吧，21条，那个审议小组呢，应该是3人或5人，而我那个简报上面是3，然后一个 dash 5，好，那个 dash 应该改成或3人或5人，而不是3套5人，不好意思啊。
我重复一下，刚刚有说那个通报的哈，依照性平法第27条，应该是第2项、第1项，它有规定通报的。好，第2项哈，当我们知道，刚刚讲是要避免，不晓得是不是说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还是其他的问题哈。刚刚在如果学校现场要做的，就诚如刚刚黄建文委员所提到的，就是你要做避免让他有互动机会的处置。好，可能要辅导转换班级，或是做其他的调整，要视当时状况哈。那 总之是如果造成当事人有他的那个心理恐惧压力的时候，你学校端就必须要做好避免他们有互动机会的那种任何的处置。那如果是要避免这事件发生，就是你在行为人原属学校在事件调查完毕之后啊，那你要将在这个行为人呢离开这所学校到在教育场所，只要在教育场所啊，那你知道一个月内，你知道他去哪里，一个月内不管他是调校或是转学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呢，知道他还在学校常遇，那你就是要在一个月内用密件函报他目前所在的位置啊，他的学校。那重点就是告诉他说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后端的学校接续做好相关的辅导的工作啊，辅导教育工作，而不是大大大的去把某某人犯了什么事公开啊，告诉所有的人说哎，这个人犯了成这个什么性侵害罪什么的，不是这个目的啊，要去注意。那就是有人曾经问过说他如果说去服兵役要不要去告诉那个部队，事实上是不用的哈，那就是说他只要还是在教育场域内，还在学校内，我们就要依性平法这个规范的去在知道他在哪里一个月内，你就要去通报对方学校，好，就这样补充一个说明。
好，那刚刚还有一个这个追溯起义的意义跟时效的差别，应该是说哈，我再补充一下，把它精致化，因为我们这两天真的比较没有多时间讲那么多很细节的东西。我们要注意哈，性别平等教育法，我们如果非常清楚，它其实规范的是学校，规范学校要给孩子一个性别安全的成长的一个环境的话，学校只要不倒，学校都有这个责任。十年前一个狼师在学校，十年后孩子长大回来讲，你学校责无旁贷，都要立即进行校园的安全的相关的处理，包含对这个老师的行为如何如何要去对他做如何的处理啦、改善等等。所以我们在性平法里面，它是没有所谓追溯权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时效的问题。可是在性别工作平等法，它有所谓的侵权行为，还有雇主的防治责任。当我们师对师，师对师呢做了一个不当的语言的性骚扰那配合我们民法的短期消灭时效是两年。好，那我们雇主跟学校要提供的场域不同，雇主他是提供一个工作场所，所以连带的这个场域里面的每个大人们都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所以我们早上黄委员跟我们讲了一个名言，就是不保护权利睡觉者，所以他会有个期限，不能要求雇主啊绵绵无绝期去照顾这些大人们的这个侵权的问题。性骚扰防治法也是，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性平法所谓的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来自于性平法第一条的立法目的。那可是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贵校是93年6月20号以前的那一位不好的老师发生了对学生这些状况，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退休，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啊大学毕业了，现在回来就是讲这个老师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你要注意哦，程序重新是你得照性平法的这些机制开始启动，但是那个油要加旧的油，不然的话就会像行政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543号，这个学校呢在93年6月22号之后当月就解聘一个老师，他们以为就是用性平法里面的性骚扰的定义，那叫实体法，错了，应该要用旧的被教育部废止的那个大专校园什么处理性骚扰什么什么守则啊。那这个案子就搞了6年，后来回聘啊？为什么？因为程序可以重新，你实体要从旧，这是非常技术性的法律问题的，非常技术性。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没有对人家性骚扰而回聘？不是，是程序弄错了， 好，成全，那造成这个学校的校长啊主任很反错，好，这个非常的这个负面的，好，努力了这么久啦，哈，结果呢，哎，这个程序不对，哈，然后要回聘给人家，哈，300多万要给人家，哈，这个是100年判字540号里面的问题，好，那当然如果哈各位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很这个很大的困境，那他多。多寻找口袋名单，否则这些会让各位在努力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反错。好，好，谈过了，嘿，会谈过。
好，这是书面的问题哈，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临时的东西提案，叶美要跟我要钱啊？
处长以及两位讲师，嘿，我是嘉里国小校长孙月梅，那我这边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也许现在不会有答案，可是我想说把我的疑问丢出来哈。根据刚才南聪案的一个经验，我们学南聪那个学校的为师之一是找到学校学生的问题，安全问题。那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学校校长，学校应该都有做一个处置，就是譬如说可能是保护会巡逻，还有一个集中教室安置，我们都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时间点，责任的门槛的时间点要到哪里？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毕业旅行的第一天，尤其是市区大校可能都很有经验，学生4:30就来了，他好高兴好期待，那这个时间万一真的有问题，我们要负责吗？还是这是亲职家庭的一个责任？我个人认为，譬如说像教处前几天已经有发了一个文，好，针对学校学生的一个差勤，好，出勤的一个时间点，还有老师的上班时间，好，譬如说上班时间是8:00到下午4:00，那么导护是提早半小时，延后半小时，然后可以补休。所以我们学校的导护老师他开始巡逻的时间是7:30，那我们当然也发了通知给家长，请他们不要早到。可是发通知归发通知，劝说归劝说，学生就是还是有找到的，一定还是有。那这个责任点我觉得很难去厘清，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让学校不会觉得那么的惶恐哈。今天听了两位讲师精辟的演讲之后，我相信各位伙伴心里都多了很多的恐慌。谢谢。
谢谢校长啊！哇，听完的时候恐慌越来越多，那我也好恐慌。那个，其实啊，责任的归属啊，我现在大概只能跟校长报告，就是法律责任归属的部分，法律责任归属的部分。至于该如何去安排那个部分，我想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可能就是处长要来回答。就法律责任的部分。既然是非在导护老师的上班时间，不是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的，那自然而然就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个责任。因为第一个，他在4:00，我还在睡觉呢，那他在校里面发生的意外，怎么会有我的责任问题，会有巡逻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在校园里面，你们正常的开放时间，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也许不太礼貌，比如说学校现在还有架设高压电，那我今天纵使是一个小偷，我爬墙进来，那结果被电死了，那很显然就是过当嘛。那这个责任就是说你在校园里面的责任的安全设置的问题，那是一个安全设置本来就可以用。再比如说你下班时间，老师都已经下班了，但是你是在开放时间，结果有学生进来使用你的秋千，结果当啊，这个秋千的头就掉下来，就照到你的头，就应用出去了。这个时候当然就有可能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因为它是属于公有公共设置跟管理可能有过失的问题。只要它是正常的使用情况下，再比如说 我们就成立有一所学校，中部现在正还在处理的一件事情，学校设置了所谓的那安全罩，结果他那个墙啊，它是对外开放的时间，但是是假日，结果他墙呢，他是那个体育馆呢，上面体育馆是在地下室，那上面是用安全罩，那安全罩一踩就破了，可是他的围墙，他的呢有一个矮墙，结果有学生啊，就是毕业的学生变成高中了，他就想到从这里要跳过去，他的距离不大，但是他没有跳过去就踩到那个采光罩，结果整个掉到地下室去了。好，那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他们问我说，我说可能有国家赔偿的问题啊，当然要审视，要去看一下现场那个矮墙到底多高，啊有没有禁止的标志。我想这个是学校设置的，如果非上班时间啊，这个设置可能就是国家赔偿的问题。至于我明明就讲好了，已经都通知了，这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是七点或者说是七点半学生再来，你学生四点才来，那发生的意外怎么会在导师的责任身上？好，但是如果是你的周围的设置的问题，那就另外一个法律问题。所以简单的讲，我希望能够澄清这种恐惧，就是说只要不是我的所谓法律赋予的义务责任，那所产生的意外事件就不会及我。好，刚刚举的凌晨四点那个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比较有问题的大概实务上会碰到是下课时间发生，在学校校园下课时间然后发生的意外，那个法律责任归属在那里。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六年级后面甲生追乙生，下课时间乙生跑在前面在四楼，结果他往后跑进去之后把那个后门啊顶住，那我们传统的那个木门上面都有那个玻璃啊，因为要探视里面，那个玻璃不是安全玻璃，结果后面那个乙生很撞，就一撞，然后甲生顶住撞了几下之后，结果把那个玻璃震碎了，结果在一次撞的时候刚好甲生乙生同时用力，结果那个碎的玻璃就插进他的心脏，那当场就血流如注啊。然后呢学生看到了，这个时候老师不在，下课时间不在教室啊，课任课啊，结果呢他们回到教室在玩，吉恩导师还没有回来啊，结果他们学生就发现，就把他赶快抬到要一楼，到一楼他们也没有电梯，结果到三楼半的时候，三楼四楼到三楼的时候，那个受害的学生受伤的学生做了一件事情，对，他把玻璃拔出来，当场就喷出来，他送到一楼就已经气绝身亡。像这个我想比较常出现的是这种法律问题，老师的责任归属在哪里？那这个案子当然不会成立，就没有成国家赔偿，没有成立了，因为下课时间是不是老师导师有那个义务连下课时间都得看到。但是我常举一个例子啊，今天如果是下课时间他到隔壁的班的女儿墙那边啊，我自己导师在教室我没看到，但是有另外一个老师在洗手台上在他隔壁，结果呢他就掉下去了，结果那隔壁老师啊疏忽掉了没有把他抓住，那个导师原来的导师不会有问题啊，那个在旁边那个老师能力所及的部分他可能会有问题啊，当然那可能是要是个案的例子。好，所以我们说能力所及啊，因为每一个老师不是只照顾自己班上的孩子，是在规定你要照顾整个学校里面的孩子，所以反正一句话，没事不要到处走动。
好，那个补充一下哈，刚刚黄委员有提到，就是我们法律时间的问题了哈，就是各位所在意的也是那个，到底我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嘛？好，我当然知道教育处前几天发的这个开学前发的那个文，造成学校是很大的困扰，我在学校我也会很困扰，因为我们的学生大概六点就有人上学了，真的有啊哈。这边哈，题外要求，请各位校长们哈，你请那学务处哈，统计一下，在七点半以前，到底各校有多少学生来？因为我在三点半以前还在议会接受这个煎熬，啊，还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某校哈七点半不准他进学校。 是我也会不想准他上学校，不过这真的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啊。那所以呢，议员就要我处理这个问题。那我这边还是请各位，就是说你们自己那个校务会议有没有？校务会自己去定哈，你导护执勤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呢，就列定你报服来核备，好不好？报服核备，就是说你的教师执勤的部分哈，从什么时间开始？然后那个就是你的法律时间嘛。啊，当然，当然也要配合黄委员刚提的，你能力所及啊，哈，你不要说我法律时间七点半才开始，我七点半明明就在校门口说，哎，七点二十九分我还没有到，可是那个人究竟快被跌倒，你还不拉拉一把，那真是能力所及了嘛，哈，所以这个当然还是要去拿捏，好不好？所以就请各校自己去定啊，请你们给我一个数据哈。因为议员跟我说啊，只有一两个会这样，我说不会哦，那个尤其乡下更多哦。那所以你们给我数据好吗？让我有实际的数据可以跟议员去谈这件事情哈。因为会定这个也是从去年开始去谈，然后今年五月份议会咨询啊，我第一个被修理的就是这个案子哈，就是定时间的上下班时间的问题了哈。那所以就是说你老师要什么时候时间在，那个就是你的法律时间，你的法律责任就从那边开始产生。好，所以你就给他定出来之后呢，就报府来核备，好，就保障我们每一个老师的工作时间在哪里，好不好？好。
那还有吗？
还没有其他问题？都很清楚要怎么做哈。都很清楚哈，都不敢点头哎。好，来叶美。
很抱歉哦，鼓起勇气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不能够关起门来办学嘛，要跟社区互动。那现在很多学校的围墙也是开放式的。可是刚刚又有一个案例是提到说门禁没有管理，那我想要请示一下我们学校的门禁管理应该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比较适宜，谢谢。
门禁管理啊，去年吧，总之我们去年是那个家长投诉的是去年的事吧，是吧啊。他说我们突然间我们的开放，我们是明明就已经有张贴开放时间是什么时间，结果呢突然有一个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吧，那门突然开了哈，我们内部有人出入嘛，就外面的那个社区民众呢就骑着脚踏车就进来了，啊，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同事大概是离开了门就给他关起来啊，哎，关起来他人还在里面啊，就他开始第二天就好不容易他就逃出去了之后呢第二天就看到我们一大早七点就在门口嘛，他就跑来跟你讲说，哦，你们那个开放时间很奇怪呢，没有开放要把我锁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那个开放时间我们都会公告在门口嘛。啊，我那天也听花农的徐校长也提到问题，就是说他们那个花农很漂亮，很大，很漂亮，对不对？好像都已经变成社区的公园嘛，所以呢就要求他们的门不准关，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那个没有一个学校的那个门是那么开放那么久的，连上课时间都不准他关，啊，社区说你影响我运动的那个场合。可问题是，我们上课时间没有必要开放啊，你有安全性的问题啊，学生有住宿的问题啊，啊，这些都是我想我们把时间开放的时间就是非上班时间贴出来，这是合理的嘛，啊，这是合理的，就公告在门口。好，公在门口，那尽量就是跟家长，欸，跟社区民众再做一个沟通说明，就是以那个公告时间为主，好不好？啊，就是不影响我上下学，欸，上学时间，好，我校园可以开放的，在上课时间，上课时间之外是可以的，好，啊，你就把它贴出来就好，好。那另外刚叶明校长被我挡住不问的问题就是那个求救铃啊。 求救铃好像就是说，尤其是那种启聪学校或是特教学校，之前我跟封印校长去访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去看那个求救铃的问题哈、哦。那真的是很需要，可是各位知道我们那个经费真的是很拮据嘛哈、哦。如果每一个学校都要求说一定要去设置那个急救铃，那些经费到底怎么来啊、哦？到底怎么来？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哦。所以呢。我们今年度有做一个经费的改变哈，就是我们会有部分的，我们又说这两个字啊，我只说经费哪里来？那我们今年有做一个部分的调整，就是各校我们依照班级的规模有设定一个基数，那给你。那各校呢就有一定的数额可以去做你校内必须的简易的修缮的东西哈、哦。那各位可以去做这样一个考量了啊。如果说看哪个地方是比较紧急需要的，就做那个求救铃。当然不用做到太精准。我们哎，封印校，我们上次去看是哪个学校？宜兰吗？宜兰哪一所特教哈、哦？宜兰特教，宜兰特教哈、哦。哇，他做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好。他在监视的那个。场所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全校所有的厕所哪一个灯可以亮，啊，只要在哪一个厕所哪一个，而且他还编号厕所第几个厕所哪一个灯按了亮了，然后在那个总务处还是学务处总监室的地方就看得到是哪一个厕所有求救，他还做到这样，听说那个经费好像几十万是二十万，哎，宜兰特教学校花了二十万在做。好，二十万来做。那各位校长，有些很有门路啊，你都找到很多议员哈、哦，那个都很多门路去要哈、哦，可以去做。因为我们现在教育处做的修缮的经费，大部分就是做防水隔热有安全需求的哈、哦，这个会列为优先呐、啊，会列为优先。所以每年的三项需求呢，你们提报的尽量以这为优先，那种比较属于我们定位的奢侈品的哈，就不要尽量不要了啊，比较属于奢侈的哈，就是跟我们那个民生安全范围无关的哈，那些大概都在我们目前的经费的标准来看，都属于奢侈品的哈。像有钱你要跟我要说我要什么英语互动教学什么的那种的，那个对我来说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啊，很坦白的跟各位讲。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水隔热或是有安全顾虑的民生需求的这种会优先，好，所以各位学校校长你们在开需求会议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考量，如果你觉得急救的防救铃是很重要的，那你明年提嘛，啊，没问题，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方式好不好，我没有说没钱，只是说缺钱啊、哦啊，还有没有？哎、啊，各位还有没有问题？
好，那个因为刚刚有跟教授沟通哈，就是有关于这两天的那个录音跟语音的部分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教授他考量的也非常好，我们是就是说希望是提供给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学务人员或者是人士哈，有关于校园哈事件的一个处理程序的真能，所以呢是希望能够放在一个平台，然后让老师就是听这样的一个研这两天的研习之后呢，能够就是有一个研习时数，那所以处长跟科长也在这边哈，我们想说请示一下，这个这两天的那个语音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放在哪一个平台？那未来可以提供给老师使用。
周校长，我们可以用那个线网那个方式来架平台吗？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我们请县网来帮我们架这个平台，就挂在我们县政府教育处的全球资讯网的首页，啊，但是呢，昨天玛丽教授又讲啊，这个时效性啊，有效性只有半年的，啊，有效性半年而已哈、啊。那今天来的有没有人士？ 早上只有化人国中，只有化人的来捧场你而已哈，其他学校人士都不捧场哈。
宜昌也有，
宜昌也有，这好加分，好加分。那个我这次特别指定哈，因为这个有关于老师申诉评议，这跟人事非常有关系，好，人事非常有关系。那因为指定学务跟执行秘书，是因为他直接是承办人，所以相关程序非常重要。校长是主任委员，他必须要有负全责，所以校长一定要来。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来了，当初就有一个规划，就是会放在线上。那而且一定要指定这两类人都要上线。那现在就是开放嘛，哈，就开放给所有有兴趣的人。但是人事还有那个执行秘书没有来的，就是学务主任来嘛。那看谁，这三个人谁没有来，就谁一定要完成，这两类人一定要完成，最好是贵校的信评委员通通都去完成，是最好的。好，那我们请东芝校长帮我们规划，放在那个线网里面啊，就可能自己就上线去看啊。那我们也授予研习时数几小时，总共18哈，我们一样授予18小时的研习时数。好，这样可以吗？好。啊，还有没有问题？已经收获满满，脑袋饱饱，头脑有没有昏昏？都可以哈，还没有问题要问，赶快！我难得从台中请来的，从台北坐飞机来的。还有人家的夫婿是法官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哦，哎，答得多干脆啊！好，好，马丽姐。
好，我这个回应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的内容，送给各位1分30秒的一个影片，那我们大家来看。就是爱与榜样，这就是身教，那就用这个跟各位做一个 ending， 那我们把时间还给处长。
好，我们谢谢苏玛丽教授及黄天宏委员，那也谢谢各位校长老师主任的参与，那祝福各位，希望大家都平安，谢谢。